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来到单以理书的第九章了啊。第九章是说什么？单以理的祷告。这里说马代族亚哈虽鲁的儿子大流士，也叫大力乌啊，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还是讲什么？时间、地点、人物、因果，这是我们要注重的几个方面啊。就是他在位第一年，那这个时间呢，要跟大家多少的交代一下啊。在公元前的550年，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力乌，他是个马代人，有人说马代波斯是继加勒底国以后的一个帝国，但是在波斯帝国成立之前呢，还有一个马代这样一个时期。所以说呢，这个大流士啊，或者大力乌，他是马代王国的最后一个君王。那么他之后是谁呢？就是古列了啊。我们知道古列是波斯帝国的首任君王，大流士是他的丈母爷啊，是这个古列的丈母爷，古列也叫居鲁士，大家知道这样一个时间脉络。那么居鲁士当政以后呢，就不再叫马代了，他就叫波斯帝国了。所以说这个马代的王啊，叫大流士呢，他其实是我们前面看的那个第六章一开始的那个大流士。那么这是讲到这个时间，事件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时期呢，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但以理这里没说他从哪里得的这本书，或者是一封信。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讲到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他写了耶利米书，那么耶利米他所在的那个世代呢，正好就是犹大要亡国的那个前后。犹大什么时候被灭亡啊？就是亡国，还记得吗？啊，在公元前的586年，谁灭了他呀？谁灭的犹大国？哎，对，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吧？哎，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犹大国被灭，然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时候但以理在哪儿？哎，他在巴比伦，他因为他是最早被掳的那一批是吧？那后来这个被掳是全国被掳，整体被掳。这还是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那么按照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呢，就是被掳之后会有荒凉的年数，被掳以后当然耶路撒冷就变成荒凉之地，而且圣殿被毁了啊，那个时候圣殿被毁了。到什么时候为满呢？就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70年，这是先知耶利米预言当中的时间。那这个预言在哪里记载呢？就在耶利米的书信里面。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这个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历史的背景啊。耶利米书的25章的11到14节，一起读来。
这
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
是耶利米向这些活民所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军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好，耶利米所说的这件事情应验了没有？已经应验了是吧？哎，因为丹以理他所在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大流士在位的时间是吧？那大流士已经把加勒底国怎么样？已经灭了。所以说，这是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并加勒底人之地。这是神对于巴比伦帝国的一个刑罚，那么也在先知的预言当中。但是这个时候70年并没有满，也就是说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时间还没有满。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时候是公元前的550年，550年然后再减去586年多少年？负的啊，586减550，36年是吧？过了36年还不满70年。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还是在这70年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这个荒凉的年数还没满。什么时候满呢？就是尼西米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那叫回归啊。所以说圣经我们要通起来看，先知书它里面有历史，那么历史书当中我们知道历代志啊，我们学历代志，我们知道学到什么时候为止？学到王国。那回归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哪里记载？以色列的回归啊，就是犹大他们的回归，以斯拉记是吧？尼西米记，那是不是回归？哎，重建圣殿，后面还有其他的先知书，小先知书有关于回归、重建和复兴的这样的记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在那个被掳的光景当中，虽然已经换了一个帝国了是吧，换了一个王朝了，不再是加勒底了，不再是巴比伦，是什么？是马代啊，后来是波斯。那么当丹以理他得知了这个事情之后，当然他也知道了他的民族、他的百姓、他的同胞被掳的这个光景，因为他不论是在加勒底国还是在马代波斯，他都是身居高位，所以说他也必然的清楚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么估计啊，我估计因为圣经上没说嘛，因为被掳的那些百姓来到被掳之地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耶利米的书信带过来，所以也许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会看到这封书信，他会明白原来他的国家、他的百姓被掳是这样一个情形，而且是要经历这样一个时间，就是70年。那么当丹以理他知道了、他了解了这件事情，他所做的是什么呢？第三节，就是我便进食。首先是怎么样？进食。为什么要进食？我们进食是为什么？里边我们有个进食祷告会啊，大家不大参加，可能就是怕挨饿是吧？进食是一种心智的表达，表示他的一种悲伤。后面披麻蒙灰也是一种表示啊，就是用悲伤。情绪上我们是这样，当我们遇到难处、当我们遇到悲伤的事情，常会怎么样？茶不思饭不想是吧？那么祷告在神面前的进食呢，是为了在神面前的表白，这样用心智的流露而限制自己正常的需要。吃饭这件事情是最正常不过的生理需要，对吧？也是我们的权利。但是为着这样的一件神家的事、神国的事，因着悲伤、因着要向神寻求神的旨意 和答案，那么他暂时的放弃自己的权利，全力以赴的来向神祷告，这是禁食。但以理并没有说啊，听到这件事情反正是已经被掳了，七十年就满了啊，哈利路亚，七十年神就把这件事情给更改了是吧，啊，那我们就等着吧。神的家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一个途径，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回转来归向神，来向神悔改，向神祈求，向神祷告的一个契机。那么单一理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是怎样祷告的？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单一理有没有罪？他有没有罪？就是在被掳这件事情上他有没有罪啊？被掳跟他什么关系啊？他早就被掳了，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被掳到巴比伦了。那犹太人，那犹大国，他们犯罪得罪神，是不是跟但以理没什么关系？那么他干嘛要认罪？昨天的马主任不是来分享吗？马主任就怕认罪啊，你认罪就完了，你就不能效法这个旧约，旧约没什么可效法的，是吧？你又不能成为单一理，是啊，我们不能成单，我们不能当宰相，是吧？但是可以不可以效法单一理？你不能效法大卫当王，你还不能效法大卫悔改吗？你还不能效法大卫谦卑祷告吗？要不然旧约给我们干什么呢？单一理绝对值得我们去效法，他绝对是一个榜样啊。那他的榜样在哪里呢？就是他并没有罪啊，你说人没有罪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样一件事情上他是无罪的，他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他没有跟这个他的国家的百姓一起犯罪得罪神，以至于被掳的光景临到他。但是呢，单以理却向神祈祷认罪。一个国家，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神的国，神的国的兴衰存亡与我们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的。不要说我洁身自好就好了，不要说神的国的兴亡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以理虽然在外邦当中他是名声显赫，他位列第三啊，但是你想他在犹大国，在神的国里面他并没有什么影响，是不是？因为他的所有的事迹都在外邦啊，那国内的老百姓，国内的人，他们怎么能了解单一理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单一理在这个国度当中他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位置，他就是一个在年轻时期已经被掳的这样一个小孩子罢了。那至于后来是什么情况大家不会很清楚。单一理虽然他身居高位，他对他国内的情形他也不是很清楚，要不然他怎么会得到先知耶利米的书的时候他才能明白这一切？但是单一理他有一个不变的心智始终在他的心里面存着，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国，对他的国家，对他的民族，对他的同胞的那个一个放不下的思念和爱，这样的感情，情感的，因为他是一个敬神的人。一个敬神的人，他必然对于神的国的事情他是非常非常的上心的，所以说他才会有这样的祷告，而且他会要认罪的祷告。他认罪是认什么罪啊？他认什么罪？他认自己的罪吗？他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国家的一份子里面，他来代替他们来向神认罪，来向神祷告。这就是一个代祷代求或者是一个中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以理什么时候值得我们效法？这个就是最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 就是第一，我们与神的家与神的国息息相关，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位置，神的家的事就是你的事。再一个，你有权利，你有资格，你也有义务代祷、代求、认罪。今天我们的祷告常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你是不是有这个毛病？你祷告的时候老是围着自己打转转，是不是？最多就为你自己的这个家打转转，没有国度的胸怀，没有神家的这个概念。很多人的信仰是非常私人化的，就是我与主的关系。你与主的关系是不错，但是主并不是单纯拣选一个一个的个体，主是拣选什么？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呀，我们不是一个一个的被提啊，将来是整体被提啊。主耶稣是来接他的心腹，不是接那个七零八落的肢体。我们是肢体，就是个手脚，谁不是一个把那个手脚给你滴溜着啊？那就坏了，那就零散了，那就我们是一个整体啊，每一个都是肢体，每一个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是整体被提，将来我们这一群啊，让整体被提升，这才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单一里他是有这样一个国度的胸怀，他是有这个家的概念的，他也是有就是我是这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这是特别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效仿的。他说什么呢？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这祷告的对象。你祷告要有对象，而且你要了解你的对象是谁，他是个怎么样的神。你不明白你怎么向他祷告，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向他祷告。他是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了解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的性情，他知道他的属性。神是愿意守约施慈爱的，你只要怎么样遵守他的诫命。相反，今天他们论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诫命，因为违背神的诫命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状况临到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之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说的话，没有一个人能跑得了，所有的人都在这里面。无论你是君王，你是百姓，你是高处的，你是低处的，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他祷告的时候是说我们，这就是一种代祷，这是一种代表性的祷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是说把自己赶快摘出来啊，主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啊，这个都他们干的啊。他说是我们，既然我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他们的罪我也有份，不认罪行吗？单一里都认罪，你不认罪行吗？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他连南国北国一起说了啊，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所有的人，有的被赶到近处，有被赶到远处，是吧？以色列早就灭国了，以色列被赶到哪里了？亚述来掳掠他们。接下来就是巴比伦灭了犹大，这都是刑罚，都是刑罚。那这是在讲什么？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原因是什么？而且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样，结果就是被掳啊，非常的惨。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也得罪了你，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违背神不过是很严重的， 因为神事先有话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这样就会那样。这神明明的告诉他们，写在哪里啊？律法，这不律法就告诉他们，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律法也让他们知道罪的代价，罪的后果是什么，罪一定要带来后果的。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天刑，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律法怎么说的？我们看一看律法怎么说的。申命记，申命记二十八章，申命记是不是律法？哎，创出立民申啊，摩西五经啊，那就是律法。律法重要不重要？没有律法你不知道什么是罪，没有律法你也不知道你为何会落到这般地步啊。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一起读来。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至于是什么咒诅我们就不读了，咒诅太多了啊，各种各样的咒诅，当然也包括他们被掳的这个光景啊。然后我们再读二十节啊。哎，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是不是非常清楚？
是。
就是借他的仆人，借众先知，借律法向他们说明的这些誓言，这些预言，这些咒诅都非常清楚的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如果你们行恶离弃他，就必遭这样的咒诅。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们遵行他的旨意，你们不行恶不离弃他，神会怎么样？是将大大的祝福赐给你们，是不是？很可惜犹大人，神的这些选民，他们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咒诅，选择离弃神，所以这就是那些结果。他们不但离弃神，当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他们还怎么样？不接受，是不是？不接受。你耶利米，你竟然说这个？耶利米先知吗？先知说预言，先知就要指出他们的罪呀、啊。先知就是指罪的。告诉他们，你们若不悔改，你们就要面临的这样的咒诅。但是他们听不听啊？不但不听，把耶利米关起来。那么神的咒诅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要被巴比伦所灭，要被巴比伦所掳掠。他们干不干？他们不干。耶利米说，你们要顺服，这是神的旨意临到你们，你们就用来投降巴比伦。投降巴比伦就是顺服神啊，那怪不怪？那他们一听，这不汉奸吗？这不是啊，赶紧把他抓起来。那是神的旨意，你这不能更改的。先知反而是在他本国的这些百姓当中遭到记恨啊，他们就是要除之而后快。耶利米是个非常悲哀的人，他是个流泪的先知啊。为什么流泪？他所说的没人听啊。所以耶利米是个很失败的先知，失败不失败啊？他说的话没有人听啊。但你不能说他是失败，因为他所说的话没一句不应验的。连但以理先知都要看他的先知书啊，但以理是先知啊。所以他是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神的警戒你不听，你不听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审判啊，审判带来的就是咒诅的结果。 啊，这被掳的日子可是不好受，没人拿你当人啊，你就是三等公民啊，连你的王女都受羞辱是吧，眼睛被人挖走挖去，然后被锁链锁着，就像锁畜生一样。他们不但不接受神的审判，不接受神的刑罚，他们还要去外邦寻求帮助，找埃及人是吧，找埃及人，埃及人来帮帮我们吧，帮帮我们就抵挡这个迦勒底，结果管用不管用？不管用，神定好的你谁也不好使啊，谁也没有办法来救你。所以说当你得罪神的时候，你的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就是悔改，你不要想别的办法，不要想让别人来救你，没用的，唯一的就是顺服神的所给你量给你的环境，然后悔改。当悔改的时候，神必后悔，神必使你所要临到的给你拿去。70年吗？神是有期徒刑啊，给你个有期徒刑，不是无期啊。到了时候神让你回归。很奇妙的，神就是很奇妙的。古列王元年是吧，古列一登基就马上怎么样，让你们回去去重建圣殿去。这外邦君王啊，他跟神的国没什么关系啊，但是王的心在耶和华手里。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如果我们求他的话，如果我们让神来赦免我们的罪，离开我们的罪孽的话，有这样的真理，这灾祸岂能临到我们？所以怎么样，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耶和华很留意啊，你做的任何事情耶和华都很留意。你不要以为天不知地不知啊，神不知鬼不知啊，神非常的留意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瞒过他。你的心思意念也在他心里面。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你的一切的骨节骨髓，你的心思意念都可以刺入抛开啊，在神面前无处躲藏，无处遁形啊！神留意临到你，你还临不到吗？啊，你躲不了的，躲不了，上哪里去躲避耶和华呢？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不是神不公义，不是神不慈爱，而是我们得罪他。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这开始干什么？在讲什么？神的大能，就给神说好话，说好听的。神呀，你太能了啊！你曾用你的大能的手领我们出埃及，为自己得了名，什么意思啊？既然你那个时候能够领他们出埃及，今天也求你能够把我们从被掳之地领回去。先知很会祷告，我们常常说是不会祷告，不会祷告，你学啊，可以效法啊。但是你是怎么祷告的？他每一个祷告你都可以效法啊。你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就着他的性情去祷告。我们说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要以谁为中心啊？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必蒙垂听。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也必然怎么样，顺利亨通。我们所有的不顺啊，我们所有的矛盾啊、毛病啊、拦阻啊，都是因为我们不在神的旨意里面过生活。因为神说的很明白，你要遵照他的旨意行，他就让你亨通，他就让你顺利。无论是你的筐子都蒙祝福，你的摊面盆都蒙祝福，你是家里的什么家具都蒙祝福，你都不用说人了，摊面盆蒙祝福，你蒸出来的馒头也蒙祝福是吧？你包出来水饺也蒙祝福。神啊，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我们犯了罪，做了恶，怎么办？求你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不要不好意思，你神你猛夸他就行啊，神是完全的美善啊，你怎么样夸他都不过分的。 人不禁夸了，你别夸人啊，一夸人就完了，就垮了。哎，人的夸赞也试炼人，神你一夸就是了，神他全知全能全美善，至公至义至仁慈，你一夸就是了。你任何的语言，你也不会超过他的那个美善。所以说，单义里真是认识神啊，不是说神喜欢听夸，哎，你夸是应当的，他本来就是这样，夸是你的本分，你赞美是你的本分。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怎么办？还有没有救？有救啊！悔改啊，认罪啊，求神啊，是不是？让他怎么样？他的愤怒转离转消。神的愤怒是转眼之间的，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啊。神不愿意让你受咒诅，神岂是喜欢你受苦吗？这不是神的那个心意。神要喜欢我们受苦的话，他就不会让他的儿子去受苦了，是吧？他儿子是为我们受苦啊。马主任说，你不能光讲心，你讲谁你也得讲耶稣啊。所以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要讲耶稣。是不是耶稣为了使我们脱离一切的苦，他为我们受苦？所以说犯罪是要付代价的。谁为你付了代价呢？
耶稣。
哎，耶稣。如果耶稣不为我们付上代价，那所有的罪都要什么呀？带来后果，带来咒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盼望。这人不信耶稣，他有什么盼望？没盼望。你不得抑郁症才怪的呢。嗯。看看这圣经上的这些人物也都有抑郁症啊。出路在哪里？就是像神。所以说马主任这个不悔改不认罪，这个很奇怪的这个事情。你只有认罪悔改，你才能够得救赎嘛。你得救赎，你得释放，你才能得喜乐得平安。这不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吗？怎么到他这里就老是活着就不能认罪啊，死不认罪啊，就是的。怕一认了罪的这个人就没救了。那么这主就可以救你吗？为什么不讲旧约啊？旧约都是律法啊，都是律法，律法让我们知罪啊，知罪让我们悔改啊，悔改让我们得救啊，这不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啊，你光说信啊信啊，你信什么？为什么要信啊？不是，你这个信是建立在一空中楼阁上面，没有根基啊。根基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赦免之恩啊。那个救恩是对什么来的？就是对罪来的。不讲罪那很奇怪的事情，光讲恩典不讲罪，那这是魔鬼的诡计啊，这中了魔鬼的圈套了。人的罪也不对付嘛。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是不是有要讲罪啊？圣经上到处讲罪，他就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为什么就光讲恩典不讲罪呢？为什么非得把这个饼捞糊了，这一边那边还生的不翻过来？我们是因为犯罪才落到这个田地，我们才被人羞辱啊，我们才被人掳去啊，是不是？要不然我们可好了。我们你看看那大卫时代，看看所罗门时代，万国来朝啊，多么辉煌荣耀。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现在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了，谁都可以讥笑我们啊。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祷告要蒙应允啊。一个是要恳切，再个怎么样，要悔改啊，你要诚心认罪啊。不是你认罪你就完了，你就抑郁了，不是的啊。为自己是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为自己啊，看看是不是以神为中心？你是为你自己，为谁啊？为神啊！你自己的这城是你的，你别忘了。这个抓住要害了啊！这个抓住要害了啊！祷告你要祷告到神的心意里面，你知道神他想什么？想什么？神不为自己的荣耀吗？ 那圣城不是你建的吗？要你的脸光来光照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啊。这个城叫耶路撒冷啊，这是上帝的城啊，这是大军的京城啊，这是你亲手所建的，你能不眷顾吗？你能任凭他这样荒凉下去吗？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啊，原不是因自己的意，不是自己的意，自己没什么意，不是因为我有意所以说你要听我的，不是的，我们没什么意，是因你的大怜悯，你是怜悯人的神。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这是祷告，这是要求。你要做事啊，主啊，你要做事啊，嗯，你要改变这个现状啊。为什么？为你啊，为你的名啊。那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转向神，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求神速速的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再一次强调，这可是你的名啊，你的名，这样的话对你有什么好处？那是你的名受羞辱啊。神听不听啊？
听。
哎，这个神绝对听啊。那接下来就是祷告带来的结果，你看21节说，我正祷告的时候，还在祷告呢啊，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天使长是吧，怎么样，奉命迅速飞来。你看看是不是祷告蒙垂听啊？不但是蒙垂听，速速蒙垂听，马上就派天使长来，然后怎么样，迅速的飞来安守在他身上，然后干什么，给他赐下异象，赐下预言，就是那77的预言。神不但应允了他的祷告，而且怎么样，把弥赛亚的那个奥秘向他解释，向他解明。这是圣经当中，旧约当中最宝贵最宝贵的篇章啊，是不是祷告来的？就关于弥赛亚的就是这一段。我们说这个旧约是新约的预言，是在哪里预言？这是最最清楚的预言，就是那个受膏君，受膏君就是弥赛亚，非常清楚的，连时间都告诉他，77年，而且当这个70年满了以后，而且这个70年满了以后，神立即怎么样，兴起这个波斯王古列，让他发令回归重建复兴。其实这件事情早在预言当中啊，包括耶利米，包括这个以赛亚啊，以赛亚曾经说，论到居鲁士，居鲁士就是古列啊，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看早就说这件事，那是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他就预言了这个居鲁士，让他干什么，让他到了时候来完成神的复兴回归，再一次的出埃及是吧，再一次的进入迦南美地，使整个的信仰得到复兴。这祷告重要不重要啊？应该怎么祷告？首先说你要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你的这个祷告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以神为中心，要神的家为念。那你说，你说我还有一摊子事了，我得祷告啊。你不祷告神也知道，你不用祷告，这一切神都加给你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吧，这一切都加给你了，这是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内容也非常清楚，为了神的家的复兴， 那现在你作为神家的一份子，作为神家的一员，你是不是看着现在是个荒凉的时代？你看着叫神的家的荒凉吗？啊，来聚会的你看都是基督徒，你出去你看还有几个基督徒，是不是很荒凉？中国的信主的人呀，1%也就，如果是说真信的，挂名的加起来3%也不到，是不是我没有责任？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啊。接下来的这个预言啊，我们下次再分享。